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今天呢，雅芳要继续的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跟你学习功课。我们的主题是同心合意的教会，来到第十课了。今天的题目呢，要跟你分享是属灵征战上面怎么样夸胜。上一回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经文是1章20到26节，跟你分享了保罗怎么样面对生与死的问题和挑战。今天呢，接着要跟你看腓立比书1章27到30节，我们来仔细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在属灵的征战上能够夸胜的。好了，按照我们的惯例，先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请看腓立比书1章27到30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弟兄姊妹，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表达出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正面对一场关于属灵征战的法律上的判决。虽然面对的判决审讯是非常的严峻，可是他蛮有信心他能够夸胜。保罗讲到他的福音经历之后，就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指出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使命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了，并且提点了他们三方面夸胜之道，盼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实行出来，能够效法保罗，能够为神、为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而在属灵的征战上夸胜。话说，在华盛顿大学里面有一位社会学教授，他也是历史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的兴起》。书里边指出，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是罗马帝国中一个只有100多人的一个小小的宗教。最初呢，是一个被定为非法的宗教。但是耶稣基督却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啊，神的国度就是天国，那是神管制的。而这个祷告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呢，说明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取代罗马帝国，甚至于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管制之下。而基督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在罗马帝国里面建立国教。 主耶稣在他的两个比喻之中也预言基督教要很快的发展，指出天国就像是芥菜种子一样的成长，种子很小，可是却长成为一棵大树。又说到天国就像是面教一样的，有一个家庭主妇把这个面教呢放在三斗面里面，结果呢叫整团的面很快的呢就发起来了。话说在短短的300年之内，主耶稣的比喻跟预言全都应验了。神的国度能够这么快的降临，是因为初期教会的信徒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27-30里面指示他们的，如何在福音的征战上夸胜。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过天国子民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效法初期教会的信徒，能够很快的在属灵征战上夸胜，我们现代的基督徒首先就要过着天国子民的生活，要被神管制，这样就可以达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白白的走这一趟，他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呢，就是说完全被神来管制的国度。福音把我们带进了神的国度，我们相信了耶稣，就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我们就是神国度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必须先要宣示效忠神的国度，然后呢，必须完全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神国度里的律例典章，然后过着天国子民的生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是语重心长的劝勉基督徒，在生活操守和行事为人上都要合乎神国度的法则。这些个是什么呢？那我告诉你哈，首先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请看罗马书13:13。第二，以弗所书4:1说道，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三，哥罗西书1:10，经文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哥罗西书1:10。最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2，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记住哦，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2。主耶稣说天国近了，那从前辖制属于在道德败坏罗马帝国里面生活的信徒，必须从此以后听到说天国近了，就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管辖，进入神的国度，让神来管制他们的生命。那这并不是说叫当时的信徒统统离开罗马，脱离罗马制度的管辖，而是说他们在属神的生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要按照神国度的这个规定律例来过他们的生活，也就是圣经讲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观念呢，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呢，非常的不简单呢，一定要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才行啊。那初期教会因为能够按照耶稣和保罗教导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结果呢， 他们是活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可是因为信心充足，却在短短300年里面就成就了耶稣在教导主耶稣跟门徒讲怎么样祷告的这个主导文里面的预言，天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今天我们都可以这样实行，但是呢我们没做。这就是当今教会在福音属灵征战上会失败的原因。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包括了牧者、传道人，会说现代的基督徒啊是应该跟现代的人有所认同的，那基督徒是活在这个现在的社会风俗里面嘛，所以呢应该顺应潮流，应该进入到世界里面，跟世界上的一切接上轨道，好让现代的人能够接受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可是弟兄姊妹，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耶稣基督却不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哦。在罗马书12章第2节那里，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以来，很多属于耶稣基督的所谓基督徒却已经顺应了潮流，在很多方面认同了一般人所讲的、所认为的、所做的，也喜欢世界上人喜欢做的，讨厌世界上人所讨厌的。诗歌不唱，圣诗更加的不会唱，而唱世俗的歌，也随大溜讲他们通俗的话，紧紧跟着潮流，却没有紧紧的跟随主耶稣，认同了世人的讲法做法，却记不住主耶稣所要求于我们的。你说这样的生命在主里面行得通吗？太不通了，完全的不通啊，在灵里面是空白的，是堕落的。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的时代里面，如果我们要在福音的征战上面能够夸胜，就得像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首先要过着属天国子民的生活，来达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永远让神的话语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做得到，而且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很快的，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乡、这个村、这个省，甚至于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了。弟兄姊妹，接着雅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同心的为福音奋斗。在腓立比书1章27节里面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教导基督徒一定要里外配合，才能够为福音奋斗。内在的要有同一个心志，同一个圣灵管理，传福音要有同一个目标，而且同一个属灵的决心，这是内在的。外在的呢，我们的身体要站得稳，扎好马，束紧了腰，集中力量，稳扎稳打的同心靠着圣灵去打仗，对付的就是魔鬼撒旦。有很多传福音的派别都同意传福音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呢就是传福音，那这完全合乎 保罗所讲的同一个心智。既然没有人反对传福音，大家都同意一定要传福音。可是为什么福音传得这么辛苦呢？还有那么多的人没听过耶稣的名字呢？原本所谓的同心合意，那或者是同意要传福音，里面恐怕还有些杂质，不纯。保罗所教导传福音呢，是要有同一个心智，齐心努力。所以19世纪的教会领袖曾经发起所有教会要进行合一运动，可是这个运动长久以来都失败不成功。为什么？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没有深深的研究圣经，而当今教会的领袖所讲的那个教会合一，并不是先看重每个基督徒生命的合一，只看重人为组织上的这些个努力，而称之为人为的合一，所以招来了失败。耶稣基督曾经为教会的合一祷告过，主耶稣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长久以来，各个宗派领袖都认定这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祷告之一。教会合一的运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使命呢各有不同，并没有先求生命上的合一，只讲求组织上的合一。就算传福音的目标一致了，可是呢心智跟行动却不完全一致。福音传不开，是因为教会常常因为小事在那里不断的争辩，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力量去执行传福音的重要责任，使得教会无法合一，没有见证。保罗又说，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可是现代教会真的像咱们俗语说的一盘散沙，信仰的条文、使命、做法，甚至于心智上面里外不一致。有的时候为了达到所讲的合一，只是顾着在组织上下功夫，把信仰条文放在一边，根本呢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降服。任何教会，任何所谓的宗派，只要肯说一句耶稣是主，就可以加入这个所谓的合一运动。那请问耶稣是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代表了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宗旨呢？只要说我们是认定了耶稣是主，我们要做一个合一的运动，那么各项的议程就可以通过了。这是人的意思在其中运行，哎，组织上的合一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生命合一，哎，结果全都会失败。教会又怎么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向魔鬼夸胜，胜过他呢？使徒保罗说，教会团结合一，加上基督徒要齐心努力，就不怕敌人的威吓。但是我们的敌人撒旦呢，往往比我们更先一步团结合一了。在创世纪11章第6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皆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建造在巴别的这一座塔，是为要传扬人的名誉、名声、作为。这是一群远离神、堕落犯罪的人，在犯罪的事上 在显扬自己的名誉成就方面，他们在那里同心合一啊。公元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想要把沙皇时代的俄国改变，所以呢，这个党的领袖们常常聚集开会，同心合意的讨论应该怎么样把这个俄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群俄国东正教的主教也一样的时常聚集开会，却是在面红耳赤的争论着教会在礼仪上应该采用哪一种蜡烛，应该是18寸的还是22寸的，在丁点的这个小事上争论的不得了。话说，这不就是当今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吗？结果呢，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神，浪费了力量，没有了心智，真正的为主传救恩的福音了。基督徒为主兴旺福音要尽心竭力，是不是感觉到很艰难很困苦呢？虽然说我们的教会现在看起来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不应该轻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从哪儿来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力量，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你看到一年四季的分别，冬天从空中飘扬下来的雪花，它柔柔地落下来了，你拿不住抓不牢。可是当它积攒在屋顶上的时候，总会有一天那些个看起来飘扬的雪花就会压垮你那坚固或者是不坚固的房屋，是不是？你能够分辨出来吧？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句话。教会能够团结，也就是弟兄姊妹能够团结，那就是无比的力量，是主在掌权，主在负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同心的合意团结起来，我们的恩主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兴旺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晓得教会团结起来能够合一的重要性，而且深深的知道合一是要在生命上合一，信仰上合一，靠主的力量合一，这样就不怕敌人的威吓。这只有是要证明他们必定沉沦，我们要得救，这些都出于神。这是在1章28节里面保罗说的。下面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智。好，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上夸胜，那么基督徒就要为主受苦，必须有这个预备。腓立比书1章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节经文要慢慢的读，我们先是蒙恩了，要信服基督，还要有心理准备为主受苦。现在设立医疗或者退休制度，都是为了要保障人免受困苦。基督徒要为主受苦，那是不是自讨苦吃啊？或者你会说，我可不想受苦。是啊，没有人愿意自讨苦吃嘛。从前先知被逼迫而受苦，耶稣基督为罪人受苦，保罗为福音受苦。在1章30节里面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今天我们信徒为福音都可能会受到逼迫，所以 现今基督徒也要有着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当基督徒得救重生，神容许我们经验苦难，我们要感恩，因为受苦是得救的一部分，证明了我们是神国的子民，而且为主为福音受苦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不属主的人没有这个特权。受苦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生命被提升，正像是乌木经过工匠的雕琢，可以制造成横笛这个乐器，能够吹奏出称颂神、荣耀神的美妙音乐，这就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为主为福音受苦，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可以雕琢，可以磨练，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能够更像基督，更像保罗，完全的顺服基督，使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怕任何敌人的恐吓，我们可以勇往直前的愿意被主使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是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成为无罪的人，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得救的，我们是先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求主帮助我们尽心竭力的实行三方面夸胜之道，能够做得到，做得好，好叫我们能在属灵征战上面不但夸胜，而且能够荣耀主，使我们在人生里面可以广传福音，使得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能够让神改变这个世界，能够让神得到完全的荣耀。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